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高举神的话语，一切的问题，一切的中心，开始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这是一个教会归正的开始，不在于教会的各种的这个 program、各种的项目或者活动的多少，当然应该这些可以有，但是这些活动的中心也应该是以教会与神的话语为中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个荒凉是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人比较少，但是搞活动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前一段时间听有人讲，在韩国他们的祷告会，早上的祷告会5点开始6点开始都成千的人参加。所以看到这种对教会对上帝的这种热心，我们就蛮有亏欠。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多爱主，就是我们里面其实有一种心态，我们以为我们做一点，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为主做了很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别人为主做了什么。当然别人为主做什么并不是一个道德主义层面的啊，他们只是为主做的多，更多的是在于他们认识到主的恩典的宝贵。我们现在学习以弗所书也是这样，我们看保罗以这样的方式在讲述，在陈述上帝与教会的这种深沉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保罗怎么领受到这份爱。保罗他怎么明白这份爱，从原来一个逼迫教会的人，逼迫耶稣门徒的人，在大马士革遇见基督，被大光亮瞎双眼，然后回转成为基督的门徒，开始为主发热心啊。从他认识耶稣到后来认识到他在教会，上帝对教会的这种心意，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真正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恩典的人，真正的明白恩典的人。所以保罗，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恩典的门徒、恩典的使徒。这样的词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的出现，不论你读他的哪一封书信，他里面对救赎、对拣选、对恩典、对预定这样的使用非常的多。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习这卷书的时候，愿感动保罗的圣灵也来感动我们。虽然在一个不法的一个时代里面，各样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但是愿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至于冷淡，愿主也继续激发我们里面对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预备这样的时间，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时间本身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白白的浪费这样的时间，我们更是罪上加罪。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在这有限的年日里面可以跟永恒的你有关系，更认识那无限的你，更认识那超越历史、超越时间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愿你今天晚上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心思外有，洁净我们的意念，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被你的话语所得着。 愿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明白你的心意，啊，看到你的荣耀。愿你继续赐福我们现在的时间，保守我们网络的通畅，帮助你的仆人，加给他供应的力量。祝福在线上每位肢体，除去那一切的搅扰，更除去那一切的试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的仰望祈求，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第二章，我们上次没有讲，没有讲完到第十节，我们今天会从后面看完第十节，但是我们从前面，我们读一下二章的一到十节哈，我来为大家读，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啊，奉主的名，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阿门。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前面的两个部分，上一次，第一个部分是谈我们实际的一个处境哈。当然，第一章是从很宏观的层面来谈上帝的预定，第二章就进入到更具体的，你个人性的救恩是怎么在上帝所预定的教会，整个他在地上设立的这个群体性的见证体现出来。所以一个个人怎么样来进入到他的教会的救赎里面，这就提到一个人的状态，从死在最终啊，然后所行所思所做啊，所带来的结果是审判啊，不论是今世的还是永世当中，跟上帝都没有分，在辖制里面，跟撒旦，被捆绑，与撒旦同行，随从今世的风俗。在四到七节才开始出现转变。四到七节谈到这个转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转变是提到在上帝主动的临到了我们。所以第四节的时候，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是他的动力，他来进入到我们中间。然后到七到第十节呢，就是上帝的恩典，更具体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逻辑其实跟他自己的得救是匹配的。他自己原来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以为他所做的都是在侍奉主，他热心的逼迫基督徒，在他原来的认知里面，他以为他是在做服侍上帝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他以后，告诉他这不是。所以他是先看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限，他是被，当然也是被主光照，主先找到他。他自己原来他以为所侍奉的，他自己是宗教里面的那个上帝，在耶稣遇见他的时候全部被推翻，全部被打破。上帝给他的评价是，你以脚踢刺，你自己不可能得胜，你以脚踢刺 你这是自讨苦吃。然后他才完全的回转过来。如果神不找他，如果神不介入他的生命，那他跟上帝几乎没有关系。即便他以为他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保罗这个他自己得救的逻辑就成为他侍奉的一个基础，他自己知道如何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他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就成为他自己书信教导的一个实际的内容。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了人原来的生命状态，然后4到5节是与基督的相遇，他开始数算神极丰富的恩典，所以保罗就在第5节处就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第8节也提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谈预定论，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对预定论的理解，也不能太狭隘。我们从宏观上可以理解，预定就是上帝预定了他的教会要得救。今天你我在救恩论这个层面，在得救这件事上，是上帝所预定的。当然，预定论继续的发挥，也能发挥到你日常的生活里面，你所有的每时每刻的心思意念，都在上帝的最高的谕旨当中。这个是英文叫 decree，就是谁都不能改变的，上帝自己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的，必然成就的，但是上帝的旨意也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像唐牧师他把它分成4个层次，我读过一本书叫七个层次去分辨唐牧师，分辨上帝的心意，我们不管几个层次，大家，但是从圣经上来看到的是。上帝的旨意，它有不同的层面，但是就最高的层面是谕旨，就是上帝从来不改变的谕旨，而教会在救恩的层面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意志，也有上帝的预言性的旨意、引导性的旨意，还有启示性的旨意，甚至上帝许可性的旨意，都是不同的旨意。今天我们不进入到这些细节里面，今天我们是在上帝最高的谕旨里面。来理解上帝对他教会的救恩，对你我的救恩，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宏观上，就是上帝怎么样来拣选他的教会，然后怎么样预定教会得救，最后怎么样借着教会来彰显基督，这个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看到这里面上帝对深深的教会的爱。第2章，保罗进入到他自己的得救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去看见上帝跟每一个人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基督教里面他真正的一个个人主义。是上帝真的跟个人建立关系，但是不是世俗的个人主义，就是我以为我只有我跟上帝有关系，而我跟上帝的关系跟教会没有关系，所以这是错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从大的教会进入到个人的救恩，然后他这里详细的去讲你个人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教会也好，在福音派教会也好，他普遍有一个论调，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预定论。或者说，甚至到教会里面信主一段时间，有的教会都避免去讲预定论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觉得预定论好难懂啊，因为大家觉得预定论好像都在讲上帝做什么，没有讲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不太喜欢听预定论。我们愿意说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愿意去这么讲这句话，但是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呢，却，不像保罗他所说的这个意思。那保罗到底在这里说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保罗整个的回转过程，但是我想在这里先提一个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传的什么福音？如果我们的福音里面没有上帝的预定，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没有上帝的拣选，那么其实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不是福音，因为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个人所传的福音，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一篇文章，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那篇文章的主题大概是讲，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带出预定论来。我读完以后，它不是一篇文章，它是某个文章里面的一个片段，然后就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不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带出预定论来，而是你传的福音它本身就是一个预定论的福音。 你所传的福音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看到这个救恩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救恩不是出于你，但是你又特别的需要这个救恩，那你能得到这个救恩本身就来自于上帝的运行。所以在我自己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把这样的话题带到这件事上，就是我要让他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话，那个时候我给他讲福音，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我自己怎么样，然后我去找他，我要告诉他的是，这首先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遇见了，然后上帝使用我来，让我把这样的福音来告诉你。你要看到上帝的伟大，他的在永恒里面他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福音本身它一定有预定，甚至我认为你的福音不讲预定的话，其实是把上帝缩小了，或者你把福音的焦点放在了你自己的悔改上。福音的重点，你是人会悔改，但福音的重点不是你的悔改决定。福音与否，福音的重点是在于你看到了这位伟大、圣洁、崇高的上帝竟然下来来救你。福音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你所有的道德上的破产，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对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追求，你自己一切的渴慕是没有价值的，甚至你自己的人生找不到意义。甚至你自己活在一个没有办法让自己摆脱的一个困境、一个罪恶当中，其实这是福音的开始。就如同保罗自己所经历的，他在大马士革上眼瞎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才刚刚打开，他才看到自己是眼瞎的，他才看到他其实他自己是在黑暗里面，否则他以为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比你们应该。所有人都圣洁，但是只有当上帝出现的时候，用那个光照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光，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在黑暗里面，光是那个样子，光是明亮的。所以，当我们真的遇见基督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先看到自己是眼瞎的，我们看见自己在黑暗当中，我们困在黑暗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本不配得救恩。所以，预定论是让我们看到是神的主动性和神的决定性，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无奈、无助，以及我们自己在其中的这个 hopeless 的一种完全的绝望的一个处境。我们需要上帝，所以这就是来到我们今天想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照了基督极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本乎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恩典的理解，其实我们中国很难找到特别好的一个词汇。我们讲像礼物，免费的礼物，白白的给你的，但是我今天白白给你个东西，你不一定要，对吧？你不一定觉得这个有用。我说我给你个礼物，你收起来吧，你不会觉得这个有用，对吧？你可以收，你也可以拒绝。当然，你收了会高兴。如果这个礼物对你来讲有点价值，你会觉得高兴。但是如果是礼物的话，你也可以拒绝。你有没有？对于你来讲，你有了更好，没有了并不是损失，这叫礼物。这可能甚至是我们理解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说恩典好的时候，我们诸多的在说锦上添花的一种方式来形容一个恩典，就是多多益善，你给我挺好的，所以我们是在讲你恩典的好处，恩典的益处。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谈这个恩典的时候，谈这个 grace 的时候，他不只是在讲有了它会更好，他也在讲你没有它你就完蛋了，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层面的恩典，这是一个层面的恩典。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谈这个恩典的层面的时候，一定是从这个角度认识。第一个是没有他，没有这个恩典你就完了。所以，
我们看到恩典有一种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否定，它不像一个礼物，紫萱是免费给的，它能免费像是一个礼物。但是当恩典真的向你显明的时候，来告诉你的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在一个非常绝望的处境。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我不管怎么活着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需要这个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我就跟死了一样。就如同保罗所说的，你是死在过犯罪孽罪恶当中的，你是死的。这个死的状态是一种无望的、无助的、绝望的，然后可怕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恩呢，可能我们用另一个事件来形容，就是中国的这个皇帝如果要赐恩给他的国民或者大臣的时候，这个恩典你不能不要，你不要主谢主隆恩，主给了这个上这个皇帝把这个恩典给了你，你会觉得哇挺好，但是你要不要你就有祸了，啊，因为你敢不要皇帝的恩典吗？因为皇帝会因着你的拒绝给你更大的刑罚。当然，上帝不是这样，但上帝比他更圣洁，比他更严肃。就是首先，这个恩典给你的时候，这个恩典向你显明的时候，他要显明的是你需要这个恩典。他显明的是哇，你在地狱，哇，你在黑暗，你在哀哭切齿，你在咒诅里面。他在显明你在完全的罪恶当中，你不能使自己得释放。同时，你如果拒绝这个恩典，比拒绝皇帝的这个谢主隆恩的这个恩典还要严重。所以，这是这个恩典要显明的，没有办法拒绝。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真的需要主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就否定了你自己，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存在没有这个恩典。就没有意义，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恩典的时候，它应该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颠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本乎恩，救恩是出于上帝，所以没有这个恩典，你不可能得救，不是出于自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所以，首先他否定了我们一切的工作，同时他也告诉我们，没有这个恩典就不行了。当我们真的遇见恩典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告诉我们，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不是根据你的道德、你的强弱、你的地位、你任何的表现来讲。然后你得到了恩典，这个越是恩典的时候，他就是在讲你得到了你不配得到的东西，你没有得到你配得到的东西，是吧？这叫怜悯，你得到了你不配得到的东西，这叫恩典，你得到了救恩是显明的是你不配得，但是主让你得到了。你该得的你没有得到，是你该得的地狱。上帝现在不让你得到了，因为耶稣承担了一切的刑罚，所以你该得到的没有得到，这叫怜悯。啊，这是怜悯是上帝拿走了你该得的东西，你配得的东西，罪的工价乃是死，你配得的赚取的工价是死，但是基督承担了这一切。你没有得到的，你不配得到的恩典，现在又加给你，使你得救。这是，所以这个恩典从两个方面向我们显明啊，一个是对我们的否定，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不配得，这叫恩典。所以它远远比一个礼物，远远比一个白白无条件的赐下的礼物更重要。所以这是对恩典的理解。如果我们看到这份恩典，我们讲可有可无，那其实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理解主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保罗接着说，因着信领取的，因着信， 因为我们常常讲因信称义，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就以为哦，信心使我们称义。但是这里其实我们需要好好的解释一下，因着信，这个因着是一个工具因，不是信心本身使你得救，是恩典本身使你得救。恩典是，所以保罗在这叫本乎恩，恩典是那个得救的源头，信心呢？叫因着信，by faith，是吧？through faith，就是借着这个信心，你连通了这个恩典。我们不是通过信心得救，我们是通过信心接受恩典。那这个信心本身是什么？信心不是我们做的工作，信心是我们领取上帝恩典的一个工具，信心是我们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并且信心本身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所以信心它首先是一个工具，就像你打开水龙头接水，然后水使你解渴，真正使你解渴的是那个水，但是你是借着水龙头接到了这个水，不是水龙头使你解渴了，你是借着水龙头得到了。这个水，信心就是这个水龙头，所以信心没有使你得救，而是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上帝赐下的耶稣基督作为罪的赎价，啊，这个恩典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就决定要拣选，要决定让他儿子为你流出他的宝血，所以这是信心，啊，叫借着信心。啊，借着这个管道来领受神的恩典。但信心这个话题本身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多层面的去分析的。但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信心，它是指我们因着对上帝的认识，产生对上帝的回应。那这也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用着这个恩典来领受他的恩典，就成为恩上加恩的恩典。圣经接着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指的是前面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框架一个模式，整个救恩的框架模式都是出于神，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意味着救恩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如何得救的方式都是出于上帝，我们不是选择如何得救。我们更不能创造如何得救，是上帝设计了它，然后上帝又把它赐给我们，所以得救之法只有那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保罗这么说的目的就是第九节，我们，也不是出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人，如果救恩的工作取决于我们的行为，那么这些工作。就会成为我们自夸的借口。保罗，他直接去否定，直接是说，免得你们自夸，免得你们把这样的荣耀归给自己，把这样的骄傲归给自己。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谈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事情，因为今天其实很多的人对救恩论。里面的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不太清楚，不太清楚带来一个结果，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到保罗所说的这句话的反面，就是我们容易自夸，骄傲是罪恶的源头，骄傲的心，今生的骄傲啊，这都是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的罪的一个短语。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而能赚取救恩，那么我们就有骄傲的理由，但如果这救恩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就没有什么在神面前可以自夸的。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试探当中，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对比。我们比别人早到教会一分钟，我们都会轻看晚到的；我们比别人多参加一个查经，我们可能会轻看那些不查经的。问题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 不是说，你热心跟随不是好事，这是好事，但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我们不能把这个行为归给自己。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些得救的行为归于你自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其实你所得到的所有救恩是出于神。你如果自夸的时候，你就是取代了神的荣耀。所以你想想，在今天的福音派，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不是直接先把神的荣耀拿走？我们第一个是不是现在讲想办法让这个人啊，透过他的每个某个行为去这个夸奖他的某些的行为，然后就以他意识到哦，其实我这样的人我应该信耶稣，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就亏了。我这样的人我行为这么好，我应该信耶稣。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就好像不值。耶稣可以使我的好工作变得更好，等等。我们常就恰恰在这里面亏缺神的荣耀，恰恰在这里面把耶稣基督所造成的变成我们自己所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在传福音，其实我们已经在传一个错误的福音，一个出于恩典的福音，就是来让人看到上帝借着他儿子所造成的这一切。就是他竟然来救我们，竟然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竟然来承担我们的罪恶。那真正属神的人会在这里面用信心去领受。那些在神所被神所拣选的人，他会用信心去领受这一切。那他没有信心的，他对你讲的根本就不明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是要透过什么方法把他带到教会？你的传福音的核心是怎么样让他理解这位创造拣选的上帝，这位公义又有怜悯的上帝是怎样的？他只要认识到他真正属他的人，他不会闭口不赞美，不会闭口不敬拜，不会闭口不祷告，不颂扬他，不会不称赞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认识到本乎恩因着信得救这个道理以后，你产生的不是自夸，而是夸扬你的上帝。第十节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在这里把这个逻辑结构说得很清楚，目的是为了叫你们行善。你们行善不是得救的原因，你们行善是得救的结果。你们今天能看到你里面的好行为，是因为救恩临到了你，不是你原来的行为好。你会看到这个跟这个世界的哲学、世界的心理学恰恰反过来。世界心理学是在反过来你，我们很讨厌别人在讲我们不好，即便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要不断的尝试去认同、认同、认同，带来的结果是人人自夸，除了不夸那位值得被夸的主。所以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需要，我们清晨不能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这一天需要他。我们一周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觉得我们这一周不需要他。如果你真的意识到你需要他，我觉得你今天晚上你不睡觉，你都会学，都会亲近他。当然，我不是说好像睡觉了不知道亲近啥，就是我是用一个夸张的手法让大家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有些焦虑会使得我们睡不着觉，对吧？当然我们不需要焦虑到那个程度啊，我们的信仰不需要让我们焦虑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不去夸奖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夸奖我们自己，我们是在自夸。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我们认为我的好工作也可以，我的好行为也可以。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他的目的。 并且你们有了这个善行的时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你的善行是也是他的预备，你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你的救恩是本乎他，你现在的善行也是神预备我们所行的。这里说了一个词，希腊语叫 poema， 他的工作，你们是他的杰作，是他的艺术品。这个词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含义，是指到他的艺术品。一首诗是诗人的创作，一件艺术品是艺术家的创作。在这里，神说：“你们就是我的创作，你们就是我的杰作。虽然你们不算啥，但是我把你们看成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艺术品。这就是我们的理解这个恩典。”理解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恩典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恩典我刚刚就讲了，恩典显明我们的不好，但是那个赐恩典的主却把我们看为特别好的，他看我们为好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好，大家要理解这个，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恋的一个情感里面，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好。我们以为我们最值得被爱，但是圣经在讲这个恩典的时候，一直在讲你没有值得被爱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爱你，我爱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爱你。这份爱其实是我们首先都很难接受的，对吧？我们都会想，那个我的丈夫应该爱我，如果我身上没有哪个点。不是因着这个点他爱我，我受不了。所以你为什么爱我？你爱我什么？我们才有安全感，对吧？但是我们到神面前，神要把我们这个安全感摧毁，他要给我们一个不能被任何东西夺走的安全感，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还爱你。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一个妻子说啊，一个丈夫说哦，我是因为你长得漂亮而爱你，但有一天你老了怎么办？但有一天你毁容了怎么办？你会有一种哦，虽然现在他爱我，因为我漂亮，但是有一天我的漂亮会消逝，我的漂亮会慢慢的没有了，那个时候他还会爱我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地位，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福音。我们有时候想要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在一种这样的偏爱里面，这个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的大，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哎，上帝拣选你，做他的儿女。上帝让你听见福音，让你理解福音，让你认识基督，让你做他的儿女，这就是福音。甚至上帝要保留你们，来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成为他的艺术品。他继续在他的教会里面运行，使得在他的教会产生这样的好的见证。当然了，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话语。所以今天教会有的时候要回转，就在很多事上，我们偏离主的话语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里面，我们缺少了有力的见证。我们缺少啊，像这里所说的，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我听有人讲，在韩国，他们说他们教会，他在韩国6000人的教会，他们认为这是小的教会。哇，我听到这句话，我都有点吃惊。我在听他讲，韩国人在一些的聚会教会，他们早上5点钟起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人数。我更吃惊，我在看到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警醒？没有逼迫我们不会来到神面前祷告，甚至逼迫来了，我们觉得没有逼迫我都不会为他们祷告，我也不会为自己祷告。我也看到现在的美国纽约，他们选了一个穆斯林来做纽约的市长。 这些的事情发生，是整个社会基督徒他忽略了在社会上的见证。当然，这个社会的走向啊，从圣经来看，一定会越来越走向那个敌基督的预备的那个时候。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可以在神面前去冷淡，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在神面前去不警醒。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走向幕后的末日，但是他告诉我们的原因是要让我们警醒。他告诉我们原因是说，幕后会有很多的假教师出来，会有很多的这些谬误出来，所以你要警醒。他不是说反正会出来很多，所以我就不要警醒了，所以我也不要分辨。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信徒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不加分辨，所以我们就失去，我们就在上帝的这个杰作本身上，我们因着不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不被上帝的话语所引导，我们就好像缺乏了这个样子。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愿你们都听到这个经文呢，再一次的被主的话语所提醒，这也是他使得你成为他所做成的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我们真的认识到基督的恩典吗？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呢？不是你单纯的上街做一些慈善，这个行善是指的你行那良善的所命令你所行的，行那良善的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让我们所做的。这是救恩必然带来的结果，这是救恩必然带来的一个样式。弟兄姐妹们，神所预备这个词是，这里已经跟以弗所书1章第4节它是相通的，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随机的善行，不是我们创意的善行。神在永恒中为我们每一个人设计的、计划的，我们被呼召要行在这些预备好的善行当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当这个恩典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自己的不配，然后接受我这个恩典，又把我们一同提上去，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看见自己被恩宠。被上帝这样的爱，我的生命应该如何来回应？所以这就像我读到一个故事，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说曾经有一个国王，他非常非常有钱，这个国家非常非常富有。有一个贫穷的女孩子，她有一天做了一个刺绣，她就带到那个王宫里面，她做了一个刺绣不错。他确实付上很大的代价，然后他把这个刺绣就给了国王。当国王拿到这个刺绣的时候，这个国王说：“哦，这是我这辈子看到最好的刺绣，我要把它收藏起来。”但是，其实这个刺绣跟王宫里面的任何一件刺绣相比，都是普普通通的。但是，这个国王就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个刺绣，他不是因为这个刺绣有多好，就是国王他想要接受这个刺绣，这就是恩典。这个手帕很一般，这个手刺绣很一般，但是国王要喜悦去接受它，并不是这个刺绣太高级，并且国王还做了一件事情，要给他更大的赏赐。要给他更多的金银财宝，数不胜数，来告诉他，哦，我现在要给你更多，我喜欢你的刺绣。那皇宫里面有另一个女孩也看到了，她心想，哇，一件这么普通的刺绣就能换来这么多的礼物，那么我有比这个女孩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也要把它送给王后。她就给一个王后送了一块钻石项链。 但是这个女孩去见王后后，王后这个王后看到这一切以后，她知道这个女孩心里所想的。当女孩把这个项链给他的时候，他说：“OK，谢谢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那这个女孩就很诧异，她说：“为什么你不给我一些礼物吗？为什么那个女孩给了你一个刺绣，你就会给她那么多礼物？我给你这个钻石项链比她那个刺绣更宝贵，但是你却不给我一些贵重的东西呢？”然后这个国王就给这个女孩说：“是的，你的东西看起来比她的贵重。”但是他给我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去认为他这个手绢刺绣可以换回更多的东西。但是你给我的时候，你虽然给了我更贵重的东西，但是你想要用这个更贵重的东西去换取更多的东西，所以你并不是给了我，你只是给了你自己，因为你想要用这个小的，你相对。小的钻石项链换取比钻石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你这是不是给我？所以这就叫我们要去理解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上帝的恩典，首先是我们给神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然后以至于虽然我们有的就这些东西，但是它对神来讲其实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但是上帝却出于他自己的爱、大爱、他的丰富恩典来爱你。接受你，然后他又赏赐你更多，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你给了他什么，虽然你给，你会给他，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接近上帝、亲近上帝、侍奉上帝、赞美上帝的动机跟第二个女孩一样，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借着我们给神的一点东西换取更多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善行，就是我们觉得我要持守一些律法，我要遵行上帝的命令，是为了换取上帝更大的祝福。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真正的遵行主的命令。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来明白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明白到，哦，其实我这个刺绣虽然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是相对于上帝来讲，it's nothing，它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除非上帝使用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行善。当我们在一个对恩典的误解当中去行善的时候，我们行的其实都不是善。所以，这两个女孩到底谁在行善呢？对吧？如果出于换取更多的价值的东西而给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暂时虽然比第一个小女孩所给的东西更有价值，但是在神看来，这并不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前面做的恰恰是有人自夸的事情，而不是夸赞神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要大家去思想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行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时刻警惕。我们里面的那个律法主义，我们也时刻看到，在福音中最忽视的真理是恩典，打击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恩典显明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在很多的时候是过高的。恩典让我们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又因着恩典，又使得我们不能轻看我们自己。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基督徒不是自卑的，但是他也不是自以为意的或者自傲的，基督徒是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他看到神的形象，降卑自己，然后又在恩典当中使自己得到提升，提升的原因是因为基督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这一些，你明白这一些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赚取来的，而是上帝在他预定的旨意里面，使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升高，一同将来坐在天上。这已经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上帝的心意里面，
他必然要保证这些工作完成并且实现。然后最后的问题是，我让上帝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什么？他已经接纳你了，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在他的话语里面看见我自己的身份和活出我自己已经拥有的身份？那我最近在学习17世纪的，一个传道人，他讲一句话，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他说，信心的种子谁都有，但是那个操练生命使生命刚强，使着这个种子的生命在你身里面长大，这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不同。就是有的人他里面可能有信心的种子，就是他确实信了，但是他没有操练，没有真正的去活出那个善行来。但不一定不得救，因为一个只要是信心，他的信心的种子也能使他得救。但是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的信心的种子，它一定会长，它不会死在你里面。大家理解意思啊？信心，真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必然要成长，使我们成为主的工作，使我们行善，预备，使我们成为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这就是那个真的信心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也要判断你自己，你是只有那个信心的种子，虽然你可能信主10年、十几年、几十年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里面只是信心的种子，你要祷告神，求主帮助你，让它成长。你自己要透过操练来使得他的成长显明出来，这是需要操练的。信心是需要操练的，信心的长大也是需要操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恩典以后，让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的一个过程。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继续帮助我们，也愿这样的恩典啊临到我们各位，也让我们在恩典当中啊，被主扶持起来。啊，我们不是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们的信仰就是让人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晚上的时间，主啊，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去思想你的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活着太多的时候，我们有太多胆怯和害怕，我们有很多的焦虑，皆是出于我们对恩典的小看，甚至我们在恩典里面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求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这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主啊，如果我们的善行是出于你，那本来就是归于你，主要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你，那就不是善行，那更没有什么可夸的。主要愿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在那错误的行为里面夸口，主要更不要让我们在那所当行的行为当中，完全的没有份，乃是让我们真的看到这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样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顺服基督、行善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的感谢，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
第一项带到四项，它是国度时空的带到，第一个是为中国建立